一讲到有这么多人想要抢着上来替我讲。你后面听得到吗？能不能要不要开大声一点？可以哈。好，弟兄姊妹，你们过得好不好？
好。
昨天晚上讲什么？要得着神的上好哈。那我们昨天特别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我不晓得今天，就是在今天，你有没有试着想要去得着神的上好？你有没有在你平常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生活的直接的反应的里面，今天试着去在你的处境中去得着基督？有没有试着去做？没有啊。哎，主席在哪里？我们该散会了。其实这是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危机哈，就是我们道听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我们的心愿非常多，但是却不落实。而这个时代的危机，其实你仔细去看，除了我昨天晚上所说的忙碌叫人盲目，忙碌叫人肤浅以外，你发现这个时代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太多的时间被世界霸占，你发现我们属灵的胃口被破坏了。我们来到神家，我们缺少那个真实的渴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缺少真实在神的同在中来聚会。我们缺少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所有的心愿跟我的祷告是一致的。好，我的生活能够像我的祷告。这是这个时代很大的危机，真的。你们想要听任何的讲道，在网络上都有，真的。不管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或是名不见经传的，或是你从来连想都没想过的，你只要上网络，你只要打几个字进去，你所有想听的东西都在里面。但是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没有？问题是，到底我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了没有？另外，我们刚才说到，昨天也说到的危机，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教会里面缺少一些真正属灵的领袖，真正是有生命的见证，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往前去哈。所以你就发现，今天教会的领袖忙着在解决问题，到最后呢，不仅仅没有力量再去解决问题，他连他自己本身都 burn out， 因为天天都在应付这些事情。我看过多少的传道人，多少的师母，多少教会的领袖，包括查经班的 主席小组长，到最后 都说我再也不干了，太累了。那疲倦困乏，属灵的饥饿，属灵的干渴，属灵的麻木，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是非常普遍的事哈。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来，我们心里面永远是要来见主。我们这些做讲员的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真的，今天在明天可能就不在了，今天刚强明天可能跌倒了。我也不是要去 discourage 你们哈，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永远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两天的信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一定要建立起跟主之间直接的关系，然后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每一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真正看见异象的人，他一定是非常积极的人，他会在每一件事情上，如果我得不到主，我不甘心啊。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保罗的榜样，当他真看见基督是这么重要，基督是中心，是神整个旨意的内容，是神所有的祝福也都在基督里面，他说我只剩下一件事情。也不是说保罗没事干，你发现保罗非常忙啊，他非常认真，非常殷勤，然后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说 One thing I do， 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啊。所以每一个环境里面都有基督，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生命被改变，经历跟主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我们要糟蹋就白糟蹋，要跟不要在乎我们，要跟不要在乎我们的信心，基督都在，基督都在。好，所以我说神的同在是一个事实，不光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它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它应许跟我们同在就是同在，旧约有这么多同在的应许哈啊！你看约翰一书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神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1章也说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要用我的右手来搀扶着你。到了新约，主耶稣来了，他不光名字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干脆他有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啊，神与我们同在。他不光把我们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圣灵来，让神的同在变得这么真实。然后很多人追求圣灵一些奇异的经历啊，一些特殊的经历啊，甚至喊啊、叫啊、打滚啊。我跟你说，好，那真的是混乱。圣灵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高举神的儿子，为神的儿子做见证。圣灵来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变为实际，变为真实。圣灵来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真理的实际，带进这 reality。 他要 actualize， 把圣经上所有客观的应许跟真理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聚会里面，我们可以感谢主兴起的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神的仆人在这里服侍你们。但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相比，那差远。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传道人，不要难过，不要着急，耶稣在。阿爸阿们。在美国雷根总统当总统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老人家哈，啊，这个非常随和，有时候不太管他这个政治立场是对立的，但是就很喜欢他这个老人家。那么他在华盛顿 DC 白宫上班的时候，他在附近一个教会参加聚会。哎呀，很多人就很兴奋，好，常常打电话到那个教会去问说，今天雷根总统来不来？因为他有时候出差到外地去访问啊，或者回到 Santa Barbara 他自己的农场去啊，所以当他在的时候呢，这些牧民的人就想要跑来啊，跟总统一起聚会啊。然后后来这个教会的牧师接这种电话接多了，他就告诉他底下所有的 staff 啊，他说所有人再打电话来，你就是告诉他雷根今天来不来，我们不知道。或者雷根今天在不在，我们不在乎，神永远在。真是这样，神这么伟大的神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却在乎谁在不在。这个台湾以前这个老蒋总统在 台北聚会的时候，他是到凯歌堂聚会哈。有一位牧师曾经参加他的聚会，他说哇，那个聚会哈，例如说9点钟开始聚会，8:50以前所有人全部到齐，然后门全部关了。8:50以后来的人，还是8:45，我不知道，你根本连进门都绕不到进，因为等一下蒋总统要来。也到了快9点的时候，门一开，蒋总统跟蒋夫人从前面进来，所有人站起来，等他坐下来以后坐下来，然后底下开始聚会。弟兄姊妹，这是尊重他老人家，然后所有人都准时，不是因为神在这里，所以大家都准时。你到我们北美去看那个聚会，迟到的稀里哗啦的，真的很难过哈。那个慢慢慢慢来，慢慢来。哎呀，有的人甚至说孩子睡到几点就几点钟来教会，到底孩子是神还是神是神？到底谁是居首位？如果我们真称他是神，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那里列了十几种不信主的人所犯的罪，而第一个罪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弟兄姊妹，这个罪其实基督徒犯的一样，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认识神的人，但是我们的生活在常常证明我们没有把神摆在该摆的位置上。所以这两件关键的事情，基督救赎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弟兄姊妹，这不过是整个救恩的根基跟预备。真正丰富的地方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生命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哎呀，整个人生是一个新的境界。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我们都懂，对不对？狗就过狗的生活，猫就过猫的生活。你可以训练一只猴子装模装样的，像模像不是装模作样的哈，很有人样啊，戴个礼帽，穿着西装啊，抽个烟斗哈啊，穿这个很神气。你在他旁边，你放个鞭炮试试看，他马上猴子的本性就出来，叽叽叽叫就跳到树上去了。他的本性是那个，他可以装，他可以模仿。今天你的很多的宗教劝人为善，就有点像叫猴子学马戏是一样的。生命没有改变，光改变外面，那不是神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来是把生命给我们，叫信耶稣的人得永生。这个永生不是时间上长生不老的永生，这个永生是指到一个新全新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从亘古直到永远，永远长存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要被神改变，这是大事情，太大的事情。所以我神就借着每一个环境在这里，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是说就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叫我们像耶稣。所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我们都称义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下一步，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让我们跟神的生命是跟神儿子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昨天晚上的信息讲到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神改变。然后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跟我们同在的神，是要跟我们个人建立第一手关系的神。所以千万不要在我们属灵的经历跟神的关系里面全是二手货、三手货，或是已经不知道几手货了哈，别人辗转传给我们的，你一定要建立起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看创世纪二十八章旧约的雅各，他不是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哥哥要杀他，然后他就逃，往他的这个舅父拉班那边跑去了，在巴旦亚南的旷野里面，他那天晚上第一次离家，这么孤单，荒凉可畏的旷野里面，他枕石而睡，平常是睡在帐篷里面，他妈妈特别宠他，利百加特别宠他，这个现在离家出走。那一天他在夜里面睡觉的时候，梦到天开了，有天梯下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他遇见了神，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他说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你知道雅各从小生长在亚伯拉罕跟以撒一个近前的神的家中，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他一直到他十几岁，亚伯拉罕都还在这么近前的家里面长大，神对他来说是二手的，神的同在对他来说是二手的。所以当他那天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到神跟他同在，他只是听说神爱我们，他只知道神全能，他知道神信实，他知道神同在，而是那一天在巴旦亚南的旷野，他第一手经历到神真在这里。我插出去考大家哈，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大概几岁你知道吗？
40多岁。
多少？40多岁。谁讲的？上面写的。你圣经是哪个版本？不是哈，你可能记成别的了哈。他40岁结婚吧？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知不知道几岁？没有没有了，不是他40岁结婚，是以撒40岁。那个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至少已经77岁了。家庭作业交给你们哈，你们如果做出来的话，我将来才考虑再来瑞士。他结婚的时候他77岁离家出走的话，他到了那边去这个碰到拉班，他女儿嫁给他，他在那边服侍了20年，对不对？所以他等于将近要100岁才离开，那个交给你们去做好了哈。但我现在要告诉你，就是到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神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是一个陌生的。一直到他那一天亲自经历了以后，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然后你读到创世纪31章，当雅各20年在拉班的手下吃尽的苦头，被他岳父欺负，那其实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拉班虽然欺负他，但是雅各也不好惹，对不对？等到雅各走的时候，把他所有的产业全部骗走，连他的两个女儿的心都夺走，所以雅各还是很厉害的，这个叫抓名副其实。 然后你发现31章，当他要回来的时候，他对拉结跟利亚讲，他说我父亲的神就是那向来与我同在的神。请问28章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到了31章他能够说他是向来跟我同在的神。 What the difference，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不同，神变成了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今天也成为雅各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就是你的神，也就是我的神，是我们个人可以建立关系的。所以有一年我们教会在读撒母耳记，我那时候在读大卫的故事，哎呀，常常被大卫的一些的反应，他写的诗歌感动。有一天我在教会的地下室，在那边一个人来回走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那个意念，大卫的神就是我的神，哎呀，我整个砰一下跪在地上，充满了敬畏。真的，他是超越时间空间，从亘古直到永远的神，万有都在他的手下。而我们今天所有历史历代这些属灵伟人，他们所侍奉的神，所敬拜的神，就是今天你我的神。而我们今天新约所得到的祝福，远远远远超过他们。神在外面工作，神在外面，神的灵临到他们是在外面的。但是今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切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恩典。旧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而我们是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这些事哈，人生太宝贵了，真认识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真认识我们 所信的神是谁，我决定相信我们的生活有大的改变。我常常引用德国的一句谚语哈，今天中午吃饭知道这居然有超过10个德国来的弟兄姊妹，我可能知道这句话你不知道哈，这是德国的谚语，就是人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好吧，你们都还很年轻哈。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很受刺激，一个姊妹大概才20好几，她说我已经像那38年的瘫痪一样不想起来。她那么年轻，她都已经像38岁的瘫痪一样，从哪里多借了那么多年来。人真的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真的。哎呀，你看我从前背名字、背书、背圣经，很快就可以背起来。现在你跟我讲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怎么写，怎么写，转身就忘了。对不起哈，不是对你不尊重，是人老，真的。所以这个前两天看到一个故事，不是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故事，他讲他的岳母哈，年纪大了啊，他说他有一天出去买东西忘了带钥匙。就回来的时候呢，就花了很大的功夫，从厨房后面后院的那个厨房门啊，把窗户推开来啊，拉了一个椅子，很辛苦的爬进去哈，终于拿到钥匙了，然后呢又很辛苦的爬出来，走到前门去开门哈。那你们现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们还会笑？那些不会笑的已经老得差不多了，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笑？因为你可能也是那个会爬出来再去开。那人老了真的是不中用。我以前打篮球跑长跑可以跑好几圈的，现在跑一跑就这个心脏可能快跳出来一样啊！这个人真的老，真的老，人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作者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就是今天他还在，我们就要让今天成为我这一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天。因为明天如何没有人知道，有谁知道马航会不见专门去买了一张机票的？在我们美国每一次碰到长周末，每一次每一年任何一个长周末结束的时候，全美国至少有500-600个人死在路上，高速公路上，每一年每一个高速每一个 long weekend 一定至少500-600个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请问有谁这次放假的时候出去度假会欢欢喜喜的出去，因为终于轮到我了？没有人知道的，下一分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的。我在 Silicon Valley 全美国这个高科技的中心，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要去那里。我跟你讲，那里 三五十岁之间死掉的人，光我认识的就好几十个，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早上29岁起来刷牙，刷到一半突然叫头痛，太太就把救护车叫来，救护车没来他就死了，小孩才不到一个月。打篮球打到一半坐下来喝口水，喝完水就倒在地上就走了。我跟于师母跟邻居的一个人传福音，终于他信了耶稣了，结果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太太，再也不来聚会。后来买了一个豪宅，好在那附近这个，那是一般人都住不起的地方，非常有成就。他那天跟两个女儿打完乒乓球，说带你出去吃饭打完球进去换衣服，女儿换好了看爸爸没出来，大家进去看他爸爸壮得不得了，快得不得了的一个人才30来岁已经死在地上。他后来发现脑子里面有一个大概像黄豆一样的一个小东西 burst out， 一炸出来1分钟到2分钟的人就死掉了，没有任何征兆，检查检查不出来。另外一个才是更有意思的，定期做健康检查，刚刚去做完健康检查医生都说一切都还 OK， 其他的什么报告过2天告诉你，然后他要再开车回公司，开到一半的时候心脏病突然来，车子冲出去就死掉了，都是三五十岁之间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在不在我们手中。弟兄姊妹，所有的机会在时间里，时间过去了机会都过去了，但是明天在不在我们手中，谁能够有把握？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一定要来竭力的来得到神的上好。当然后面这句话是我说的了，我把它加进去，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一定要以得着基督为至宝，真的。所以你们昨天听着这样子的信息，这一天，当然我相信你们可能不好意思举手哈。那今天我相信决定在你的生活里面发生的不止十件事情，可以是大事，可以是小事，可以是一个情绪，可以是早上起床不想起床，你都可以让这些事情来经历基督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了荣耀神而行，对不对？连吃喝最小的事都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你知道这是神多么高抬我们，你知道这是神给了我们多少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改变，让我们来经历到他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所以这么多的机会从我们身上过去，到底留下了多少的基督？摩西劝我们，然后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能够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因为日子是有限的，有限的。所以每一天早上起来，有人说神很公平，给每一个人都是86400秒我觉得那个太复杂了。神给人每一天都是很公平的24小时，神给人非常公平的就是1440分钟，然后你扣掉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上班，你扣掉8个小时睡觉，我跟你说你只剩下一点点。所以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经历神不全力的要来得着主，那到底我们还有多少的日子可以浪费？真的，我曾经在17岁的时候被医生宣判说很可能再活1年到2年，那时候真的是吓坏了，是才10几岁，这个人生都还没开始，对不对？这个恋爱也没谈过，什么东西大学也还没上，17岁就接到死亡宣判书，说他最多再活1年到2年，他爱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他想去哪里玩你们就陪着他。所以我跟你讲哈，有医生管有太太管是幸福的不准你吃这个不准你吃那个，等到有一天人家说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你并不见得会快乐的我已经看到有太太就勾先生的脖子了很可爱说 爱先生。那弟兄姊妹，人生真的是很快，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活这么久，但是人真的老得很快。我40多岁有一次在中国讲道的时候，就因为他们叫我老弟兄我才40多岁叫我老弟兄，所以我就上去澄清了一下，我说我虽然白头发很多但是因为我是动手术动了太多次了，我说我实际上没有这么老那我也没讲我多少岁。那会后呢，有一个弟兄来安慰我有点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动机是好的想要来安慰我，但是让我更痛苦 他说余弟兄啊，你一点都看不起来老哈，啊，你一顶多六十好几。哎呀天哪，我那是四十多岁，他说我顶多六十好几。你知道中国人讲你顶多六十好几是口下留情，对不对？你看起来七十岁，我为了安慰你，你顶多六十好几哈，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你不会安慰哈，最好宁可不说话，也算聪明哈。所以从那天以后，任何人问我几岁，叫我猜他几岁，我都说你顶多六十好几。我这次吃饭有个年轻的姊妹也在说你猜我几岁，我说我最好不要讲，我说不然我也要说你顶多六十好几了。昨天问了大家说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很清楚的人生标杆？今天有去想吗？有没有花点时间真的去祷告主？我不是说你写了以后一辈子不能改的，你永远可以 upgrade， 免费 upgrade， 但是你至少是你现阶段你很清楚知道这是我的标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这个标杆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换句话说，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你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吗？而第三个，我们是不是全力以赴？所以如果你们刚才的举手没有举手，不是谦卑的话，那你们都要，我们大家都要悔改，真的应该要全力以赴，不然时间真的很快过去了。所以保罗给了我们 最好的榜样，一个是他做最智慧的抉择，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体力有限，金钱有限，才干有限，恩赐有限，所有的东西都有限，而你要去应付这么多的需要，根据什么？根据 priority， 根据你的优先顺序。而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怎么定出来的？根据我们的 value system， 根据我们的价值体系，根据我们的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到底什么 是真正的价值？这个爱因斯坦劝我们不要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再说一遍哈，爱因斯坦说的哈，你们在座很多科学家啊，这个或是不信主的人，爱因斯坦说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成功，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做生意的人是根据你银行存款多少来定义你成不成功，读书的人也根据你有没有拿到诺贝尔奖，崇尚时髦的人根据你有没有拿到奥斯卡金像奖。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爱因斯坦说要做有价值的人，不要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林肯总统也讲过，文章的价值不在乎 长短，来在乎它的内容。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我曾经问过年轻的弟兄，现在还有卡塞特？
这是老姐没有录。
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录音带。
我也不
知道，现在是21世纪了。我有一次对很多年轻人讲，好，我举了一个例子，我看到的，我说你们年轻人崇尚这个随从时代的潮流，我说我问你们，大家都爱钱，都想追逐钱，哈，你不要不好意思说，哎呀，我不爱钱，哈，这个爱钱可以爱到卖假毒，这个假牛奶、毒牛奶的，你知道，啊，这个人都是很爱钱的。我说大家都追求，那我说我请问你，全世界最有钱的5个人，请问在座有谁可以说得出他的名字来？我最常听到的就是 Bill Gates， 我说那个一个不够，你要给我说5个，有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你讲不到5个就不要讲。你讲对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兴趣。你是第一个试着想要讲的哈，小雨，
对，
要小心哈，不要将来你也进到排行榜前5名去。那有些人说我没有那么俗气啊，我是希望对世界有贡献的，我是喜欢读书的。那我就问他们，你能不能讲最近5个拿诺贝尔奖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得出来。 那我说好吧，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些对你都不重要，你们就是喜欢看电影看电视。我说那你告诉我最近拿奥斯卡金像奖的五个人告诉我，大家能在那边讲不出来，最多讲一两个，好，那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接着问大家，我说我请你列五个人是你这一生从小到现在你觉得对你有恩惠的，你应该感恩的人，你可不可以讲得出五个人？在座可以讲出来的请举手，好吧？像你的老师啦，你的父母啊，你的兄弟啊，朋友啦，弟兄姊妹，可以讲得出来的请举手。其他这么多人没有良心啊，连五个都想不出来吗？五个都想不出来吗？那我再问你，不要说五个你想感恩的人，我说你能不能列出五个你会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包括你的小孩啊，包括你的老师，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好朋友，包括你的妻子丈夫，包括你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列得出五个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很高兴，你很愿意跟他在一起？列得出来的请举手。差不多都列得出来 right？所以 你要晓得哈，今天人所在乎的，拼命追求，拼命追求，追求有钱，追求出名，追求出名，追求成就，成就，成就。其实，大家心里面真正在乎、真正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成功，而是我们的价值，而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爱因斯坦讲的真的很好哈，你看他科学上这么有杰出成就的人，他说不要去羡慕做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价值在于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得到了神的上好，然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最好来。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主题。很少人讲到前言这么长的，你们都觉得应该聚会结束了，觉得一定要说前言才刚刚讲完。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到我们那里去讲道， 他很委屈，他说他有一次到加拿大去讲道，他说这个现在在北美听讲道大概半小时人就坐不住，所以过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大家都在看表，但是怎么还没讲完。他说他 讲到快一个小时的时候，实在有些人受不了了，就不再看表了，拿表给他看了暗示他该下场。有一次我到中国去讲到这个，他们是早晨五点钟以前必须进场，因为聚会人很多，家庭教会这是几千个人的家庭教会，他们因为怕影响这个治安影响什么，所以就是政府也跟他们讲好，你们必须要聚会要早晨五点钟以前就要到，所以他们一大早就到了。那我是从外地赶来八点多才到，那么我进了会场的时候他们已经晨更祷告了两三个小时，那我一来他们就叫我上台讲哈。那么我就讲了，我就狠下心哈，我一讲讲了100分钟，很长了吧？怎么不长？我讲了100分钟我就下来了，没想到那个老弟兄上去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你怎么这么短就下来？他说我们每一堂给你预备的是2.5小时。我说不行，我说我已经讲完了，100分钟够多了，让大家休息一下。没想到他老弟兄上去帮我补了一个钟头哈，把他凑了2.5小时。他们真的就是喜欢听到，喜欢听到。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子？不光我们得着基督，得到上好，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最好来。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最好到底是什么？如果上好是基督，那么活出的最好也应该是基督。所以活出我们的最好就是活出基督来，彰显基督来，个人家庭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在一个很寒冷刮风的夜晚，这个冻得不得了，有一个这个穿着非常单薄褴褛的一个这个小女孩站在一个面包店，那个隔着这个玻璃窗看着里面热蓬蓬的蛋糕哈，他就站在那边看着，哎呀，他非常羡慕。可是他自己全身穿的也很单薄，也很破旧，然后又很饥饿的看着那个蛋糕，看着那些饼啊。就突然旁边有一个阿姨走到他旁边，他说：“小妹妹，你想吃是吧？” 哎呀，他当然想吃的这种问题，他就看着他咬着指头点点头哈，那这个阿姨就牵着手进去，他说你爱吃什么，你近着点。他就看看这个阿姨，他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情，然后他就点了几个。阿姨说你家里面还有哪些人？他说有爸爸妈妈，有哥哥，两个哥哥，什么妹妹弟弟。他说你帮他们每一个人都挑一点。哎呀，这个小女孩又这样看着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帮他们挑一点，所以他又挑了几个面包。完了以后，这个阿姨就牵着他手，看他穿得这么单薄，他说你冷吗？他冷不冷？要不要加件衣服？那个小女孩简直不敢相信，哈，怎么可能啊？这个阿姨就带他在旁边，帮他挑了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啊，他很喜欢的，穿上去高兴得不得了哈。阿姨帮他付了钱，然后就说好啊，你回家了啊，赶快回家，免得妈妈担心。你知道这个小女孩讲了一句话。他整个眼睛眼泪看着这个阿姨，他说 Are you God's wife? 他说你是神的太太吗？他没有听过福音，他不知道什么，他只知道这不是人间碰到的人，他觉得这一个人是一定是神的太太哈，所以他就问他说 Are you God's wife? 弟兄姊妹，今天人不光要听见福音，人要看见福音，人不光要听见神爱世人，人要能够从我们身上真看见神的爱，借着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流露出来。今天我们能够给人最好的，不是给他做人的道理，不是给他一点外面的帮助，人最需要的其实是耶稣。人最需要的，人心灵里面不管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人里面最大的需要永远是耶稣。包括我这个传道人，信主信了40多年，我里面最大的需要永远是耶稣。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只有他能够真正带来安慰，带来我们人生的价值，带来我们里面的平安，带来我们深处的满足。除他以外，对不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弟兄姊妹，每次唱的时候，心里面真是感动，真的是除他以外，有谁可以满足我？我的父亲他今年92岁，他现在重听，听不到了，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智力衰退的情形哈，可他住在我们家。那我对他最佩服的一个点哈，他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他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我说他们如果不信耶稣，或是抗拒耶稣，拒绝啊，或是逼迫基督徒，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当他真认识耶稣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他，没有一个人会不信他，没有一个人会不起来跟随他，不起来爱他。所以我的爸爸从他年轻，他是做军官的，后来管整个军的一个厂。他说他每一次出差，每一次到外地去，他坐火车也好，坐汽车也好，他没有上车之前，他就先为着今天会坐在他旁边的这个人祷告。他说我要把耶稣传给他。他不是把福音当一件事，他是当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是我旁边这个人这一生可能就这么一个机会，让他听见福音，让他有机会认识主。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那你说他有没有被人家拒绝？当然有，在台湾是要当到一定的官位上，这个帽子上才会有花的哈。这个被人家羞辱，但是他自己非常的谦和，跟人家传福音。连总司令来他的厂里面巡逻，来视察，出去吃饭的时候，他都鼓起勇气跟总司令传福音，因为他知道你虽然关注的这么大，当了总司令，可是你里面需要耶稣。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需要耶稣，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耶稣能够带给你祝福，带给你保带给你喜乐，带给你平安，带给你人生真正的价值。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宝。要活出我们的最好来，就是我们要活出主来。我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Fresh Wind, Fresh Fire, 啊，这个 Jim Simbala 写的哈。他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跟于师母到纽约去讲道完，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我们总是多留两天哈，去参加他的祷告会。你知道他们的祷告会是3-4千个人参加的祷告会，而且他们的祷告会是5点钟开门。啊，这个开门以前就有人排队了。今天教会的祷告会是所有聚会里面来最少的，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参加祷告会的有多少。反正我不要问了，连你们大聚会也不过才7个人哈，有些团契哈。 这个祷告会是参加祷告的人最少的一个群体。他们教会参加祷告会有3000人。你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它很特别，它是在美国布鲁克林，就是帮派最厉害的地方，这个很多人 是那种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people， 或是 drunker，喝醉酒的、吸毒的，卖自己的妓女，或是那种帮派黑社会斗的，但主把他打发到那里去，从他们夫妻两个他讲到太太听到开始，这个教会一直长现在已经1-2万人。他们的会众绝大部分很多人都是混帮派黑社会，原来是妓女，原来是吸毒，原来是醉酒的，他们就传福音把他们带信主，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教会因为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所以他们在布鲁克林搬家搬过几次了。他们跟我们做见证，他们每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周围的房价全部上涨。哇，我觉得教会能够有见证到这个地步，这是神儿女们，真的是神儿女们该感恩的地方。在社会里面发生正面的影响力，到连房价都受他们影响，而不是你们一来就完了，你们这些孩子皮死了，还把人家的书拔掉，把人家的门玻璃打破。弟兄姊妹，我们中国的孩子其实原来我说常常是 很不受管束的，我们到了哪边去人家都怕，中国强大是从上到下都强大。可他们那个教会去非常有秩序，你知道我们进到他们教会好多就当 usher 的，就是当招待的，他们背景都是混帮派的人，但是你进去看他们的时候满脸慈祥， 都被主改变了，那么安息那么喜乐，他请你坐，然后你不敢不听他的话。不是因为他混帮派，他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尊贵，真的。我跟于圣母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在中国教会里面，请大家往前坐，他就是一屁股坐下去，就像浇水莲柱一样，他再也起不来。你到那边去，你坐的位置，站的那个走道的位置，别人就进不去了。他们就会过来说：“对不起，弟兄，请你往中间坐，让别人来坐。”他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带着尊贵，请你坐，大家都乖乖的坐进去。所以整个聚会非常合适。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当我们真活出主来，神家是和谐的，神家是非常有爱的，神家是充满生命的。所以撒迦利亚书讲到，当末后的日子，当 神家复兴的时候，他说有10个人会拉住一个以色列人说，我要跟你去，因为我听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真的是好像是半夜这个要人家买票一样，好像左请吃饭又讨好，哎呀，这个左夸奖又怕得罪的，就是要花很大的辛苦叫人家信耶稣。可是当教会正常的时候才不是这样子，是罪人直接找到神家的。我有四大复兴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时候监狱里面都空了哈，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人被抓了，那些酒吧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去喝酒。而这些警察呢，在开特会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去指挥交通了，不要说去抓坏人，连指挥交通都不需要。他们交通警察组成一个尸班，站在马路上献尸。整个社会大家都正面，这是基督徒在地上该有的影响力。所以去年我们教会全年的主题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们一直向神祷告，希望神家有更多真正倾心爱主的人兴起来，是爱神的，讨神喜悦的。然后呢，他们带着属天的影响力。什么叫做日头？日头出来就把黑暗赶逐了，对不对？日头出来把光线带来，把盼望带来，把能力带来，把热量带来，把温暖带给人。但是你看看今天教会在地上软弱无力，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影响力，失去了我们该给这个时代带来的祝福，连我们自己都不冷不热，马马虎虎，真的。所以有一个爸爸跟孩子，孩子有一天问他，他的爸爸什么叫基督徒，然后他爸爸说就是很有爱心啊，很温和啊，脾气又好啊，又敬虔啊，要讲了讲了讲了讲，然后孩子爸爸还没讲完，孩子就说，爸爸，我们要到哪里可以看到基督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爸爸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在这里讲基督徒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那孩子都很困惑，那到哪里可以看得到基督徒？弟兄姊妹，活出我们的最好，就这个世代的人都需要耶稣。 他们不光希望听见福音，他们希望看见福音。他们不光希望听见神是爱，他希望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真是爱。所以我听到有一些人做见证，他说 我在你们的身上从前只是听听福音，当我深入了解的时候，我看见了福音，在你们身上是真的。在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哈，前一阵子有一个见证，我自己蛮感动的，我也很高兴。有一个福音朋友跟他女婿，他来我们教会聚会，回去以后他就跟他女婿讲，他们都没信耶稣了。他说这个教会你一定要去，他说这个教会的正能量，那正能量太多了，因为他是学气功的，他不信主的。他说我一来到这个教会，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充满了正能量，我就到处深呼吸哈。他说说不出来的快乐，他说太好了，你一定要去。然后进去以后就要大吸，用力吸。那我不管福音朋友怎么说正能量或什么能量，但是我知道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觉得这里不一样，整个灵是开的，神家充满了爱，神家充满了生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神家充满了神自己的同在。这是教会在主的面前该有的见证，流入基督，活出基督来。我们都差远了，但是我们需要认真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托付是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神给你的托付是叫你做好小组长啊，查经班的主席，或是做这个做那个啊，好好做好招待，好好施情啊。这的确是我们的职分，但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托付是把他儿子的生命交给我们，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在这里经营基督。太大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拥有基督的生命，将来就是要拿这个生命去神面前交账，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加拉太书不仅仅讲到基督的内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他还讲到基督的成形，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说到他需要长大成熟，让我们这个人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改变啊，这个新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真实的活出基督。所以以前有个神学院学生刚毕业的时候，站在讲台上，终于拿到学位了哈啊，讲到都是希腊文怎么说，希伯来文怎么说啊，这个加尔文怎么说，谁怎么说，讲了一大堆。后来有一天他上讲台的时候，发现讲台上放了一张字条，他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你知道这句话吗？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这么多人从外地来见腓力，告诉腓力说我们要见耶稣。弟兄姊妹，这个时代人需要做，需要做。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平均一天笑多少次吗？有没有人知道？没有算过哈。一个小孩子一天平均笑400次，那你知道我们大人一天笑几次吗？多少次？30-40次啊，大概15次。所以你们今天的 quota 已经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从400次掉到15次呢？你会说因为我成熟了嘛。因为小家伙你对他让他嘎嘎嘎嘎笑好几次，对不对？你现在对一个大人跟他这样子，他说你神经病，对不对？你说我成熟了，好吗？那成熟，因为成熟不随便笑，扣掉你300次好了，那你还是应该笑个100次啊。那为什么只有15次？人越长大劳苦愁烦越多。说老实话，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叫人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小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叹气呢？除了爸爸叫我们睡觉的时候，没有什么大人那么多事情都叫我们叹气。这个讲到这个世代哈，那有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我就问底下的会众哈，我说你们对目前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工作很满意的，请举手。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不管你是做学术的啊，做生意的啊，做工程师、做公司的 high professional， 或是你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都可以哈。你对你目前扮演的角色、你的职分很满意的，请举手。感谢主哈，将近还有20个，其他人已经活得不耐烦了哈。 那天我在那个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我们那天来了大概将近300个人，也是大概只有20个人举手，平均值大概都是200个。我上个礼拜周末跟于师母正好在刘志雄长老的教会，也是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他们举手的也是将近20个，奇怪哈，全世界快乐的有 quota 的20个。然后我就讲到说，我说我好几年以前，这是我几年前讲到讲的例子，我说有一次我看到人家讲这个理想工作的描述哈，这个离家事少责任轻，注意听哈，不是哦，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谢谢你啊，经过钱很多事情很少，离家又很近，位高权重责任轻，好不好？然后每觉睡到自然醒，不用一大早起床的，然后年终分红又加薪。我讲完以后，有一次在网络上还在哪里有人引用我的话哈，最后一句被改了哈，这个年终分红又加薪，他写成数钱数到手抽筋。我们弟兄姊妹讲说一定是温州的商人，然后温州的弟兄姊妹改的哈，其他人又说不会的，他说温州的商人都不用自己数钱的，他们那个真的数钱的都还不是最有钱的，最有钱的人，你看 Bill Gates 数过钱吗？他钱数完他都已经建筑了。还不需要数的，真的有钱不用数。结果我讲完这几个以后哈，再讲一遍哈，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每觉睡到自然醒，年终分红又加薪，啊，数钱数到手抽筋。我讲完以后，我就在问弟兄姊妹，我说，听完这个以后，你对你工作还满意的，请举手。你看你们都不举了，也是差不多哈，一下子少掉2/3了。所以你要知道，人的快乐哈是经不起考验的。人的快乐经不起考验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当教授，而且他当到美国杰出教授奖哈 ，Outstanding Professor。那他自己讲到说，这些拿博士学位的学生啊，常年这个苦读，最盼望的那一天就是在考 Oral Test 口试啊，这个 Committee 跟他口试完。教授站起来跟他恭喜说 Congratulations Dr. Chan， 第一次叫你 Doctor， 啊，那个感觉哈，这么多年受苦受压忍耐流泪，终于听到 Doctor 了哈。他说他有一次他底下的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那时候还没信主，他那天他站起来跟他恭喜啊，就说 Dr. Wang 和 Dr. Chan， 他说那个学生听完以后哈，来不及谢谢，转身就跑，从5楼跑，从就快步的跑啊，4楼、3楼，你们不要以为他摔死了哈，你们自己编戏了。他跑到2楼，他脚步就突然停下来。他说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虚空的感觉出来。他说我10年寒窗读书苦拼，就为了这一声 Dr. Chen， 一下子有一种说不出来，才快乐从5楼到2楼。不过跑了3层楼，快乐就不见了，那个虚空就掉了。他本来要冲回家告诉他太太，但是突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虚空。我在美国读书，有一个军方送出来的一个弟兄，他也是在我们查经班里面是当灵修的。他拿到学位要回去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回去，我的同学看到我会说，哎呀某某人你真了不起，在美国拿到学位回来。他说我会非常瞧不起他。我说你也不需要这样子。我说谁不是这样，没有得到目标的时候觉得得到最好，得到了以后那个虚空出来，也说明我们成熟了。但是很多人就像所罗门一样，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就虚空的虚空。好的，今天有的是从前早就有，对不对？大家都在同样的步伐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建筑在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价值没有跟永恒的神发生关系的话，人不会快乐的，绝对不会快乐。有太多的事情会进来搅扰他的痛苦。所以人需要的是耶稣。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光只是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你的罪得赦，而是要真正让他认识耶稣，让他可以经历基督，可以享受基督。所以我们活出我们的最好，就是我们自己要就着我们所信的福音，让这个福音在我身上是真的， 我败坏，但是他可以改变我，我软弱，他可以改变我，我这个人糟透了，但是他可以改变我。这个叫做福音，福音本身就是改变的大能，然后他可以让我从这样子的人变成这样子的人。所以当我22岁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他们叫我传福音，我吓死了，脸上又肿着瘤啊！那天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传福音，我记得我那天传福音，我就是用约翰福音第九章。他是怎样的神，我可能不知道。然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从前我是瞎眼的，我如今可以看见。就是当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知道他改变了，他真的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至少可以跟别人做的见证哈。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哈，要活出我们的最好。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三件事情。我们看加拉太书2:20，好不好？加拉太书2:20，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开始。如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而且注意到这一节的圣经里面，不光讲到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这是救赎，这是得救。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但是上面的那句话是得胜。救恩不光叫我们得救，是要叫我们得胜，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在于这8个字，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所有的得胜都是暂时的，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你要用自己努力努力努力，你发现很辛苦啊！我到很多的地方都常常见到年轻人来跟我讲，这个网络的社群胜不过去哈。姊妹们是类似的问题，不见得是社群，但是是 shopping 啊，这个或是网上的赌博。现在年轻的孩子，美国现在这个网络最大的收入还不是这个社群网站啊，而是赌博，网络上的赌博，还是不得了的，很多年轻的孩子都已经赌进去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在于基督来是来替代的，不是来修饰的，不是说我不好他帮我改一改让我好，基督来他是来替代的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这个基督徒得救的得胜的秘诀，不是借着挣扎努力。那我相信大家挣扎努力都已经很多了，我曾经讲过圣经里面被基督徒引用最多的一节哈，排行榜第一名的你们猜是哪里？约翰福音3:16，对不对？神爱世人，你说什么？你现在那个变成第一位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说这是基督徒排行榜用最多的。排行榜第二名的是他的第一名哈，叫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讲这句话，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你从来都不挣扎，要不然你就是很圣洁很得胜的基督徒，再不然就是不长进的基督徒。我跟你讲，会有这种挣扎的都是很认真的基督徒。如果你不想得胜，你不想做好的话，你没有这种挣扎的。反正老爷就是这个样子，要不要，要感谢主，不要拉倒，对不对？很多先生赖皮就跟太太讲这种话，要就是在这，不要拉倒，赖皮哈。那只有那种真正想要得胜的，他会有这种挣扎。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但是很稀奇的就是罗马书7:18，这是7:18，大家只读这一半，不读另外一半。保罗说，我知道就是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怎么样，毫无良善， 那请问如果是毫无良善，你干嘛立志行善？那关键就在于说我不认为我毫无良善，对不对？关键就在于我不认为我毫无良善，所以总还想拼那么一下。就跟赌博为什么会一直输，他觉得我下一次会赢。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在这里挣扎？因为我们想说我这次失败是因为不小心，都是因为他太诱惑我了，我下一次一定狠下心来，我一定得胜。你对自己还有盼望，但是保罗早就告诉我们此路不通，看到此路不通硬要开车进去是找麻烦，一定无功而退，白跑。那么你看到此路不通进去，真的不通倒回来，你学了一次乖以后，你不会再做第二次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很稀奇的就是咱们基督徒啊，一次不成，两次不成，三次不成，一个月不成，两个月还去踹，三个月还去踹，一年不成，两年不成，三年不成，还在踹。信主十年还在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信主了20年还有人讲，信主了30年还有人讲，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承认在我里头毫无良善。所以神容许在我们环境中让我们碰到一些不喜欢的人事物，要让我们看看，你觉得你很有耐性吗？神有办法帮你摆一个人在你旁边，能够把你那个最隐藏的脾气给爆出来。真的，哎呀，有些人原来天生温和，你不要以为他就属灵，那个是温和的肉体。肉体有很多种，加拉太书第5章讲的那种嫉妒啦、淫乱啦、这个毁谤那些坏的，那些增进呢，那是低档的肉体。有一些是高档的肉体，哇，这个人很有爱心，很温柔。我跟你讲，神有办法让你看见你一点都不温柔，你一点都不是真正的有爱心，这个爱不是从主来的。但是要经过这个过程不容易，很辛苦。你会在这被神暴露出来，发现我这么败坏。彼得会被主暴露出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这是他从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要被主挖出来。他可以在上一分钟说，主，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就算为你殉道都可以。主可以叫他过了不了几个时辰，他可以3次否认主，而且是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知道吗？你想到彼得后来的痛苦，他想我怎么可能会对耶稣讲这样子的话，他想都想不到。于师母今天下午讲到我们家养的那只狗，那在这个狗之前，他的祖宗 另外一只、那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另外一只狗，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很想养狗，那我们都狠下心来不让他们养，因为在我们家我们常常出外传道不在家，所以于师母说过，在我们家要能够活下去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要这个非常强悍的，不然活不下去。人家送我们的兰花呀、菊花呀、什么花呀，我们出去宣教一趟回来都死掉了，所以这种植物不敢养，动物更不敢养，那两个儿子总是有人养，所以其他都不敢养。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他是在海边有个别墅，我们看到他养了一只狗，那个中文叫全尸狗，就是 boxer。我想你们看过图了没有，那种全尸狗就是两边肥肉垂的很凶，那个肉垂下来丑得不得了，但是它的美丽就在它丑，那副凶悍的样子不苟言笑。然后我们那天跟他玩一玩，我们都好喜欢他，然后没想到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个主人说，哎，余弟兄，你要不要这只狗？他说因为我们不久以后这个农场要搬到另外地方，这只狗不能带去，他说这是一只很纯种的 boxer， 他说我送给你们好不好。哎呀，你知道我两个儿子都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于师母，因为我也很喜欢狗，我从小家里面一直养狗的，后来搬到城市里面捞不到养狗，到美国更不敢养狗。哎呀，那个狗我们一看就喜欢，两个儿子那样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于师母，我后来就拍定了带回家。 所以我们跟他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那我跟我儿子先约法三章，我长话短说，叫收狗大便啊，喂狗啊，什么都是他们的责任哈。我说你们如果答应不了，我就不让你们养的哈。他们两个都答应，然后后来也真的守信，真的啊。那个我们冬天聚会，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家，天黑下雨，他们两个撑着伞，一个撑着手电筒去喂狗。然后他们都非常守信，那时候才几岁，七八岁、十岁这样，所以我逼着他们一定要负责，就他们真的也很负责。那我长话短说了，这只狗呢，它长得很凶哈，但是个性很温和，于是我说很像我们两个哈，外面长得很凶，但是很害羞，它走到马路上，它都要贴着你的腿走哈，常常都快被它绊倒了，跟现在养的这个泼妇不一样，到了八十岁跟你到处冲的哈，那个狗就很乖，它贴着你走，那么 有一天这个于师母的梳妆台镜子坏掉了哈，那这个整个立不住了，我就把它拆下来，想哪一天要修理，我就把它放到后院去。我把镜子拿到后院的时候，这只狗叫 Mikey， Mikey 就远远看到我拿了一个东西出来，他不晓得是什么，他就很好奇的从他的地方跑过来，那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他看镜子是什么样子，所以他那天就这样跑跑跑跑跑 跑过来啊，我就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他第一次照镜子的表情。一弯过来，一看到那个镜子里面的那个怪物哈，他吓得一个踉跄，就这样翻一个跟头就跑哈，就整个要逃掉。他不知道看到什么怪物，你知道吗？然后狗是靠嗅觉的，他就闻闻闻闻到没有味道，就回去看着镜子里面那个，然后他就悠悠愁愁就走了。哎呀，我很心疼他，因为这是他这一辈子碰到最可怕的兽兆。从来没想到宇宙中有这么丑的兽兆，而更痛苦的就是他发现那边就是他。你们笑得都很快乐，但真被神暴露说那就是我的时候，那真的很痛苦，真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被神这样暴露过？我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我怎么会说这样子的话？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这样子的惊讶，如果神怜悯的话，一辈子多的，是为了要拯救我，要让我们看见自己几斤几两，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降卑下来。约伯敬畏神，公义正直，远离恶事，这么好的一个人，神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掉，借着三个朋友，神有的时候需要借用特殊工具哈，原谅我说被神特别制作杰作都需要用到特殊工具，你看那种大量生产的哈都很简单哈，丢进机器里面出来几百个气球啊，出来几百个篮球，那都是不叫杰作的，杰作是要花功夫的，要精心杰作的，都需要特殊工具。约伯神用了三个朋友来制作他，到最后他能够在主人面前披麻蒙灰，他知道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连神都夸奖他的人。当神真正光照工作他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喜欢一个比喻，就是戴德生啊。戴德生老牧师在中国建立内地会，他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建立教会，培养同工，那你就发现中国的需要太大，所以他休假的时候他就回英国，他就鼓励更多的人投入中国的宣教工厂。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故事上看到他跟年轻的宣教士在一起，就这个年轻人就请教他，他说戴老牧师，他说你这一生侍奉，你最大的心得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戴牧师都非常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很多都是很杰出的，剑桥、牛津毕业的哈，都是很杰出的。戴牧师看着他，一句话不讲，突然一下拍桌子了，有没有人打瞌睡醒过来了？他啪一下拍桌子哈，桌上的水一下子都洒出来，哎呀，这个年轻人吓到了。他想，他问这个问题，难道问错了吗？为什么戴牧师这么生气呢？没想到戴牧师笑着脸告诉他，非常慈祥地告诉他，他这年轻人，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他受到撞击的时候，他里面溅发出来的就是什么？如果里面我们装的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增进、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这个讲的一大堆哈，骄傲啦、什么血气啦，他说所有的环境。不过证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们里面装的是基督，同样的撞击，只是让基督的馨香被解放出来。 稣基督的美丽被解放出来。所以我们很容易埋怨我们旁边的人，埋怨丈夫，埋怨妻子，埋怨孩子，埋怨公司的同事，埋怨弟兄姊妹，埋怨牧师，埋怨传道人。但弟兄姊妹，其实神是要让我们看，不是看他，是看我们自己。神的工作是叫我们认识自己。这些东西出来不是给别人看的，不是要去看别人的，是要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在美国我碰到一个牧师，他是阿根廷大复兴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器皿哈。他讲到他的岳父也是一个牧师，他退休的时候，这个他的岳父年老退休的牧师，他说他有一天去餐馆吃饭啊，这个适应生哈 waitress 啊，态度非常恶劣哈，久久不来，来的时候态度也不好，水往桌上一放就洒出来，转身就走哈，然后问他什么碗娘面孔板着个脸，哎呀，这个这样子服务态度没有人会舒服。这个老牧师在那里吃饭，安静的吃饭，吃完饭以后要走的时候，他就留下了一大笔的小费，这个小费呢远远超过他自己所吃的钱。就当这个老牧师安安静静很慈祥的往外走的时候，这个女侍应生就追出来，他说，老先生，我相信你算错钱了，你怎么会留下这么大一笔的这个小费给我呢？没想到这个老牧师满脸慈祥，像个老爸爸一样，他说，女儿，我那这个侍应生就跟他道歉，他说，我今天对你这样子的态度，你这个怎么可能你会留下这样子的小费，你一定算错了。没想到他就跟他讲，他说，女儿，我相信你今天心里面一定有痛苦，不然我不相信像你这样子的人会这样子对待别人。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帮助你什么，能够分担你什么。哎呀，这个女侍应生一下子眼泪就下来哈，就告诉他，他说他昨天晚上才知道他先生有外遇，要离开他，要抛弃他。他说，我还有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必须要养，我今天完全没有心情上班，但是我想到我的未来，我必须独立，我必须独立去面对，所以我还是来了，我完全没有心情上班，我整个心烂透。老牧师就在门口，就在停车场带这个人信的耶稣，归了主。弟兄姊妹，这叫做传奇。这样子的小故事，说老实话，我很佩服的，因为这很真实。今天如果那个女的是碰到我，我可能小费不留了，觉得哪里有这样子服侍，对不对？我们功夫不够就是不够，里面不像主就是不像主。就这么多的环境，其实是显明我们的本相，显明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实情，显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到了哪里去。但是我们都是习惯去埋怨别人。我先生不好，我太太唠叨，我孩子怎样，我的老板怎样，我教会的人怎样，哎呀，我的牧师讲道不像他。我跟你说，很多人也跟我讲，他说，哎呀，你讲道很有兴趣，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听就觉得形同绝辣。我说，你来我们教会不久你也形同绝辣。真正需要拯救的其实是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祷告，今天于师母讲到，我们像报告甚至像控告，都觉得他要改，说你改变他，你不可以让他这个样子。我们天天都在为对方祷告，但是我们很少想到需要为自己祷告。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英文的圣经说到，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 masterpiece， 是神亲自做的。就当神在制作我们的时候，神动用了一些环境，神动用了一些工具，跟你讲，这些工具都是暂时的，用完了就放到一边去。神的目标是在我们这个器皿身上。所以有一年我跟于师母到罗马去哈，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不知道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都在忙着聚会，忙着聚会，没有时间去逛逛哈。我跟于师母第一次去罗马，只留下半天，人家说没有一个牧师和传道人到罗马来只留半天的哈。那我们真的是太忙了。那我们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去的时候，他们又是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我们都牺牲的出去看，啊，就陪他们聚会。那么吃饭前呢，有一点点空档，有一个弟兄就带领我们到他们聚会的旁边，有一个教堂哈，他是展览彼得被抓到罗马去的那个手链的那个地方哈，我忘了那个教会叫做叫什么 Peter Church。anyway， 我们进去看的是看那个手链，我一点没什么兴趣。然后我就一转眼看到旁边有一个 The Statue of Moses， 就是摩西的雕像， 这是我很多年以前 在这个这个小译文故事里面看到的，就是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一个60高的一个大理石摩西的雕像哈。听说米开朗基罗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完美主义，他做什么东西都要 excellent， 都要一流的。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心智哈，要追求一流的哈，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他就花了功夫在这里雕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像栩栩如生，非常好。但是米开朗基罗不满意，他就看着这个摩西，他就很生气哈，他就骂摩西，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明明是大理石雕像，怎么会讲话？表示他是觉得他的雕像做出来，你看到这个石头像，他就好像在跟你讲话一样，他的标准是这么高的。哪里晓得他在骂摩西的时候，他忘记了手上的雕刀还在手上啊，所以他骂摩西的时候就把摩西的腿刮了一条。所以这是我在故事上看到的。所以那天我一看到摩西，我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就叫这个弟兄说帮我跟摩西照张相吧。摩西旁边没有留下任何一把工具，所有的工具都撤掉了，但是这个像留了500年，旷世绝作，今天还在那里，叫 masterpiece。今天神在你我身上工作，就像我昨天讲的，我认为我脾气很好，我人际关系很好，神给我安排了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老板在我旁边，他就可以钻进去。你知道你修理水管，有些地方那个起子可以进去，有些地方是要绕的，他需要特殊工具可以弯进去的，到最角落最里面还可以再弯的，那只有特殊工具可以摸得到。所以那种摸到让你暴跳如雷，让你痛苦痛不欲生的器皿哈，我们恨得牙齿痒痒的哈。我希望主有一天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见以后，你要很同情他，因为神使用他来祝福。对不起哈，我不是自高讲这种话，那神也用我来成全你们，对不对？所以你们是不是要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谢谢主把你摆在我旁边？有人是笑着讲，有人是憋着脸讲。我告诉你哈，那种你越讲不出口来哈，这个越讲越不服气的那个人哈，如果你积极的话，他真的会带给我们更深的祝福。我讲真的，我讲的是真的。在我这一辈子里面，神也让我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简直无可理喻。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把白的讲成黑的？还是传道人？原来我是真的。你说世界上不信主人伤害你欺骗你，你也就过去了。神家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会做这种事，你简直不能相信的。但是神就是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就是容许一个你最爱的人，你为他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他出卖你，他欺骗你，他伤害你。弟兄姊妹，这种东西都很痛苦。我要跟你说，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耶利米哀歌3:33甚至说，神不甘心使人忧愁，他不甘心叫人受苦。不要说受苦他不甘心的，连忧愁他都不甘心。今天神为什么容许苦难？为什么容许不舒服的事情临到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拯救，时间不多了，他要把他更好的祝福更好的生命赐给我们，时间来不及了。所以他有时候让环境试炼的火加7倍，让环境难处好像一个接一个没有断过，让我们疲倦，让我们灰心，让我们想放弃。我好多的时候真的是想放弃，但是这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好，常常也是借着一首诗歌，借着圣经唱的一句话，借着人一个特殊的帮助。有一个传道人的太太，一个师母，她服侍到最后累到整个人 burn out， 整个耗尽，灰心的不想来教会。有一天傍晚，他非常累的时候，突然门铃响，他就开门，教会一个年轻姊妹站在门口，就叫他，他说，师母，我不进来打扰你，神感动我，我知道你很辛苦，神感动我来唱一首诗歌给你听。他就站在门口唱了一首非常有安慰讲神爱的诗歌给这个师母听，听完以后他就走了。师母说他站在那里一直流泪，神迹的一个小姊妹恢复了，他整个疲倦灰心，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脸肿得不得了哈，我也是灰心得不得了，我那时候都不想信主，我 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气愤到一个地步哈，你们以为我脾气好，其实我脾气很坏的，不信你来试试看。这个人家说一个炫是脾气好，两个炫是坏脾气，就台湾来的都这么说，大陆可能不这么说，我有三个炫，然后又是山东人啊，对不起啊，得罪了你们山东人。我是 MIT 的山东人好了，脾气坏一点。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常常祷告神不听，脸肿成这个样子，然后又交女朋友，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什么祷告流都不下去，越祷告流越大，就有时候跪在地上祷告气到一半，把椅子一推不祷告了，觉得没有办法再祷告了，真的很灰心。所以有一年我放暑假回台南，我家老家在台南，这个见证我三四个礼拜前在教会跟大家做过见证。我那天非常疲倦回到教会，本来连聚会都不想去，可是我一到了教会以后，我们教会有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哈，平常我也不太注意到他的一个比我爸爸年纪都大的一个老弟兄，他站在门口看到我，他说：“哎呀，红姐你回来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为你祷告。”哎呀，我一下里面就想，怎么可能？这个老弟兄跟我根本没有什么很亲的关系，他怎么会每天为我祷告呢？哎呀，他就那么兴奋，那么快乐的看到我，欢迎我。哎呀，我整个人就很感动哈。然后那天会后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姊妹，她在我们教会，我不晓得她的祖籍是哪里。每次她祷告的时候，哎呀，我都听不懂她讲什么，就是主耶稣，我嗲嗲你，就是我谢谢你啊，啊主耶稣，我谢谢你。她每次祷告我都听不懂，所以根本都不太注意的一个老姊妹，骨瘦如柴哈。那天她看到我，哎呀，红姐你回来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为你祷告，没有一天不为你祷告。我听完我的眼泪都下来，在我灰心疲倦觉得神都不管了，神可以借着两个我平常根本不在我眼内的老弟兄老姊妹，他们都还天天为我祷告，你更不要说我天上的主，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我们一天又一天的浪费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在那里埋怨他的爱，怀疑他的信实，可是他仍然每一天都为我们祷告。这个叫做不肯放我们的爱。 Love never fails, Love never ends, 神永远爱我们，这个爱永远不失败。我们可以失败他不失败，我们可以起伏软弱他永远得胜。那这是讲到神，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哎呀，这是 Rick Warren 说的，他说如果有机会我要写一本书的话，我要写神不会说的话。他说 Chapter 1第一章就是神永远不会说哎呀。什么叫做哎呀？就是米开朗基罗在那里雕鼻子的时候不小心哎呀失手了，把鼻子给打下来了，这个叫做失手。神从来不失手，神不仅仅不做错事，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而且神所有做的事情都带着积极的目的，要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叫我们跟他的心情有份。这是我们的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看我光讲这个我就已经讲完了，没有关系，我其他的明天讲哈。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来替代我们的，他不是只是来帮助我们，他是要来替代我们，叫我们不再是我，让我们的得胜是自然的，让我们的得胜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让我们在主面前的得胜是人可以看得到主，碰得到主，而不是只是碰到我这个人很好。今天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好的人，对不对？论修养很多人修养比我们好，论操守很多人操守比基督徒正直，论公义论良善很多基督徒做得比我们好。你看像我在问弟兄姊妹，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很多人说爱，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爱是教会很重要不可少的特点，但是爱不是教会最大的特点，神的同在才是。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让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你要讲爱，现在佛教实际常常比我们还有 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人比我们还有爱，道德操守比我们还要好，但在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基督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中间，他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人是完全人。我很喜欢一个牧师讲的话，他说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却真诚相待，我们要来就是来真的，要让基督在这里替代我们。好，所以这里是讲到第一件事情，讲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基督要活出来，最大的困难不是外面，而是我这个人属肉体的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属肉体的人，这个不仅仅是神所不喜欢的，他也不能够行律法，他也活不出律法来。所以你看这个，以前我跟于师母在的一个教会，20多年前所在的教会，有一次有两个姊妹跑来找我们，她说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受伤。我问她为什么受伤，她说因为我们白饼聚会，就是一般所谓的守圣餐的聚会，在我们教会 是容许公祷的，不像很多的教会只有牧师祷告。那我们是在白饼纪念主的时候，大家所有有感动的都可以开口祷告。那这两个姊妹受伤呢，是说因为当别人祷告的时候，其他人都阿们阿们都很大声那么轮到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大家好像都不阿们，意思就是说都不捧场所以他们就很受伤。我就跟他讲说，祷告是祷告给主听的，你为什么在乎别人？他们说人总是人嘛那我说因为你们两个用广东话，然后祷告声音又小，大家听不清楚，像我都要很专心听所以我们不讲阿门，不是不这个他就受伤了反正大家不阿门他就受伤。另外一个弟兄讲到，我们讲到肉体是受咒诅的，是讨不讨神喜悦的，是神不要的，要钉在十字架上，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好的肉体坏的肉体都要钉在十字架上。肉体是旧亚当所出来所有的表现叫做肉体，有好的有坏的，只要这个源头是我原来生命里面出来的，不管好不管坏，神都要把它钉十字架。神要的只要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们那次讲到肉体的时候，有个弟兄很受光照他祷告的时候就主啊，我真是个大肉体啊，没想到大家都阿们最后他就很受伤。那传道人就问他了，你既然蒙光照承认自己是肉体，那为什么大家阿们你受伤呢？他说那是我蒙光照啊，他们阿们的话就表示他们都认为我是肉体啊。所以你发现在教会很难办，你阿们小声不阿们有人受伤，阿们太大声也有人受伤。所以教会里面充满了易脆品，你知道吗？弱不禁风到处受伤，到处都不想干，到处都罢工。还有一个姊妹也在我们教会的，有一次跑来找我跟于师母，她说于弟兄于师母，她说我决定要软弱3个月她说因为今天传道人讲话话中有话是针对我的，她说所以我决定软弱3个月她说你们这3个月要常常请我吃饭，要安慰我。这个神家这个属肉体人真多，真的天然的热心不被别人接纳，我们的恩赐没有被别人赏识，我们的意见没有被别人接受我们在这里所表达的没有得到掌声，我们都受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在神家里面最大的混乱最大的逼迫都不是外面，都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要悔改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所以要活出基督一定需要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十字架的目的是带进基督。十字架永远是积极的，他是要把基督带给我们。所以苦难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基督才是。所以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目的。倒空很不舒服，对不对？被主倒空，被主剥夺不舒服，但是充满才是神的目的。拆毁不舒服，但是建造才是神的目的。拆毁从来不是神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要活出基督来，要能够让基督从我里面出来不论生不论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的话死路一条。 真的要有出路，要能够带进祝福，最大的出路就在于不再是我，是主啊。所以有一个老师母，很多的姊妹们找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哈，因为啊，常常都是先生不信主不爱主，很苦，活不下去了，常常都说我没路走。这个老姊妹不是没有爱心哈，她每次都跟他们讲，谁跟你说没路，死路一条，真的死路一条。我明天早上就跟你们讲为什么死路是出路。当我们不再是我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督正在我们里面活。当你肯放下自己的挣扎、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理由、自己的讲解，肯归向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替代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两个是截然的极端，生死，这么喜乐的事，这么好像悲伤，这么重大的事，他说不管生不管死，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接着讲，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请问这句话我们敢讲吗？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保罗好狂啊，保罗真的好狂啊。可是我将来到了天上，我一定要跟保罗道歉认罪，我说我冤枉你，还好你把救恩讲得这么完全。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最简单的真理。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活着就应该是基督，对不对？所以王四弟兄在印尼对1000个人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如果一个活物里面装的是狗的生命，请问他活出来是什么？大家都说是狗。他说如果一个活物里面装的是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应该是什么？底下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回答。他就再问一次，如果装的是狗的生命，活出来是什么？大家又在说是狗。他说如果活着装的是基督，活出来是什么？又是鸦雀无声。你先不要管我们活得像不像基督，我现在先讲真理，装的是基督，活的就应该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保罗敢这么勇敢地讲，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见证。所以 Max Lucado，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翻译的书，有一本书叫做 Just Like Jesus。 他的第一章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假如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哈，时间过了5分钟，他讲完这个不是他讲完这个就结束，是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他在第一章他就讲这个，他说如果主耶稣明天早上借你的身体用一天请你搬出去哈，你这个人的性格啦，这个心思情感意志聪明，你这个人整个人都出去，只剩下你的身体，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替你活一天。他说请问你周围的人会不会发现你有什么不同？觉得会有不同的请举手。觉得没什么不同的请举手。对，你们他还蛮属灵的，蛮谦卑的哈。一定会发现不同吗？以前这个先生怎么样叫他早上起来灵修，他就是不可能起来，结果明天早上天没亮像耶稣一样就起来祷告去了，对不对？你那个10几岁的孩子每天叫他刷牙刷牙刷牙，就是不刷牙，他说反正没关系，到了教会已经不是到了学校嘴巴已经干净了，他早上起来会刷牙了。原来不听话的孩子听话了，每一个人如果耶稣来替代的话，你会发现他不一样。太太原来每次到那个超级市场就买一大堆东西回来，都是买便宜的，不是买有用的。就今天发现回来去了超级市场回来，哎，买的都是有用的，不一样了。先生做决定不是随便做决定。然后孩子吵先生，发现先生不发脾气了，你都会发现不一样，对不对？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他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想问弟兄姊妹，我说难道这个需要假设吗？假设耶稣替我们活一天需要吗？不需要，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知道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完成式。现在每一个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活着的就是基督？ 所以听说黎托三弟兄有一次在楼上晨更的时候灵修的时候，突然看见基督的内座这个伟大的事实，哎呀，整个人像爆炸一样，他从楼上冲下来啊，正在做早饭的一个弟兄，他就抓着他，他说：“弟兄，你知道吗？基督住在我里面。”弟兄都觉得他发烧了还是怎么样？好，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道理，谁不知道基督内住？可是当你真被开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内住，那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我认识一个老弟兄，也是当主开他眼睛的时候，他说他那天走在马路上都是你们不要碰我哈，不要碰我，离我远一点，我里面神住在我的里面。你就晓得我们离真理真的太远，所以基督徒苦苦挣扎，立志行善，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我们天天就是在挣扎，常常在希尔山绕行。那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常常碰到的都是我这个人的本相，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伤害别人。虽然这个本相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修改，我们努力立志行善，但是弟兄姊妹，神要的其实是要基督，不是更好的余宏杰，神要的是基督。神要的不是更好的某某人，神要的是基督，是基督的活出，真实的侍奉是基督的活出。我们一起来唱刚刚那首歌，我们唱一二三五节，好不好？第四节就弹琴就Stanzas four only play piano。第一节我们一起唱，第五节一起唱，第二节请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们唱，好不好？刚才于师母说的，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歌啊。我们一面唱就一面向主祷告啊。我不是在外面要去模仿基督，而是希望我能够活着像耶稣。外面模仿，没有人模仿得到。连试都不要试，不可能。来，
我要向你来求助，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欢喜丢弃一切的付出，盼望能和你心相合乎。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忠心和你心相。
第二节姊妹们，
我们
一起来，
我
节我们用念的。哦，我要向你，我今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行，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致经营。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主，向你模样，向你的恩典，向你的肢体，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弟兄姊妹，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不知道主还留给我们多少日子，不是他回来，就是我们要去见他。所以何等希望我们能够像希伯来的作者，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一起来勉励自己，要每一天用来竭力得着神的上好，要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同样的，用我们的每一天，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希望能够活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的家人、孩子、同事、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更多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来爱他们，来服侍他们，来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让我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就当我们要唱第五节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唱。如果你愿意真的利用今天晚上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更新我们自己对他的奉献，愿意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我希望今后的每一天我都愿意竭力的来得着你的上好，来活出你的最好，你可以走到前面来哈，你要站着要跪着要坐着都可以，但是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来到我的面前，来到祭坛面前向他献上自己，好不好？我们来唱第四节跟第五节。你有感动的就可以到前面来，你自己可以一面唱一面祷告。
哦，我要向你，我紧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行，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自己也
抓住机会把自己奉献给神。交给主，
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
啊，弟兄姊妹可以跪下来祷告，不晓得后面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前面满了，你在你的位置上跪下来也可以。神在乎的是我们对他真实更新的奉献，我们愿意立了心志说，主啊，我愿意每一天愿意更多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得着你，更多的不光为你活，也能够活出来就是你，能够成为我周围人的祝福。我愿意趁着还有今天竭力得到你的上好，活出我的最好来。凡是有这样子的心愿，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更新奉献，求神悦纳，求神祝福。你要在你的位置上跪下来也可以，我们一起同声祷告，好不好？我们同声祷告。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把今天归在你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从来没有改变，你到今天你还是爱我们，你还是愿纳我们在你面前回头的机会。主啊，你祝福我们，祝福今天这样子的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交给你，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胜不过的罪，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胜不过的难处，帮助我们走在我们从前走不上的道路。主啊，恩待恩待祝福你的儿女，我们仰望主，我们何等的谢谢你，看见这么多人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更新奉献。主啊，你把天火降下来，你悦纳着你所有的燔祭，你让我们里面的爱火可以重燃，除去我们里面不冷不热的光景，恢复我们里面起初的爱情。主啊，让我们全心诚爱。你说整个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要叫我们来爱你，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你的祭坛上。主啊，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洁净我们所有的得罪你的地方，烧灭所有的卑情下品。主，让我们这个人再一次被你里外洁净，让我们再一次被你里外所充满，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生命充满我们，你自己的同在充满我们。主，让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我们不管在哪里，主，让我们流露基督的馨香。主啊，我们为了今天晚上所有在这里奉献的，我们求你，真是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喜乐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愿意再浪费任何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日子都用来爱耶稣，都用来得着基督，来经历基督，来活出基督。主，我们赞美你，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有感动的人，继续有两三位、三五位简短的带领我们祷告，为着我们这样子更新的奉献求神祝福，为着我们能够在这条的路上不再失脚、不再偏差，求神来保守我们，为着我们这样子的心愿，让这个火是越烧越旺在我们里头。
主啊，求你完全得着我们。
Amen.
主啊，把基督的爱给我们。
Amen.
主啊，让我们全心的爱你。
Amen.
我们爱你，主耶稣。
谢谢主。
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前进的道路。
Amen.
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
Amen.
跟随你的心。主你所喜悦的，主耶稣，求你更新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都拿去。
阿门。
谢谢你，主耶稣这样爱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把更多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爱你。
阿门。
谢谢主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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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今天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主啊，真的求你能够赐我们智慧，能够像一把宝剑一样的破碎我们原有的旧我，真的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破碎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倒空自己，让我们生命中充满你。
阿门。
主啊，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
阿门。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颂扬你的名。主啊，真的在这里，孩子求你，让这里在场每一个人 每天真的都能够活出最好的耶稣出来。
阿门。
以上祷告，
谢谢你。
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主，求你就让我们待会一站起来，我所有把自己从祭坛上又拿回来，主说帮助我们把自己愿意留在祭坛上。主，就像牧师所说，我们过去浪费了已经够多的岁月了，主说恳求你帮助我们全力以赴来奔走我们人生的标杆。
阿门。
我们剩下的日子真的无多，主耶稣啊，恳求你就帮助我们，既然你是我们的标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全力以赴来奔跑这个标杆。
阿门。
主啊，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阿门。
主基督，谢谢耶稣，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主啊，让我向你，
天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光照我们。天父神，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忏悔尘土和炉灰中，我们懊悔，
主，
因为你让我们看见我们。
阿门。
天父神，这是给我们最宝贵的信息。天父神，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倒空，让我们知道顺从你的圣灵的带领，我们怎么样装满我。
阿门。
宝贵爱子的所有的爱荣耀，天父神，我们本不配，但是你这样的联系我们，人算什么？你先爱惜我，所有赞美荣耀都归给你。阿门。
阿门。
特别是我们为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难处向你感谢，我们知道你话中的祝福，你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我们的难处困境，你要兴建我们当多也更多的果子。
是
的。阿门。
谢谢
你让我们不放弃我们，我们才能成为你手中最杰出的器皿。你要雕塑我们，我们你是这个陶匠，我们是泥土，没办法把自己雕在你手里，按你的心意来塑造。耶稣，我们感谢。
阿门。阿
门。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也何等希望这成为我们的生活，也成为我们每一天属灵的实践。我们都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我们愿意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经历你，更多的在我们每一个喜欢或不喜欢的环境里面，我们来得着你，在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的人群中，让我们都活出耶稣来。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把这样子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最近的人，最周围的人的祝福。主啊，就 从今天就开始，你来改变我们，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活水的运河，流出你的丰富，流出你一切的美丽。主啊，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我们也特别为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向你祷告。主啊，你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因着跟神的儿女们在一起，他们也一起来承受祝福，一起有机会来认识你这位伟大的救主。我们为着明后天继续向你祷告，为着晚上大家能有好的休息，有好的分享和祷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回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如果你们想多祷告，想找同伴祷告，其实留在这里可以继续祷告。如果想回去分组的，就安静的到你的小组去。夫妻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想多祷告的可以在这里多有祷告，没有关系。
神的灵今天降临在我们众人的身上。等一下分组讨论的时候，让真的是让我们每一组啊同感一灵，能够为还没有信主的来的朋友，特别为他讲的。